我也是乡村长大的小孩，所以我有一点共鸣，但是我没有那么白目，就是、欸、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程度。但我以前有爬过树，然后我们以前也是有矮墙的，所以我们会爬那个矮墙，然后也会在田里跑。
哎、欸，那你们有灌过蟋蟀？
我不敢，哈，因为我就会怕那些虫啊。
灌蟋蟀灌一灌会灌到蛇洞。
对对对，所以我就不敢。所以我应该跟田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有去控头油、哦，就是我们直接在那个家里后面的那个。地里面去控头油、
欸，家里后面是一个可以控头油的地方哎、欸。
对，就是你把石头叠一叠，然后那个土埋一埋，然后就去拿一只鸡，然后放进去这样。
等一下去哪里拿一只鸡？
阿嬷的厨房拿一只鸡。
而且你们会用那个吗？就是橄榄油的油桶？
没有，
没有。那、啊、你们鸡是用什么装？
直接用铝箔包一包、哎，然后直接放进去土。
哦，这样子哦。我们是用那个，你知道早期有那种橄榄油，然后它就是那种
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对，它应该是什么铁或是铝罐，一整只鸡塞进去、
啊，早餐店会用的那种，
啊、对对对
对
那种，
对对对，
你就把鸡塞进去，它开始烧，然后整个土都越来越热之后，那个土
整
个弄倒上去踩一踩，要把它踩得很密，你只要看到哪里有烟冒出来，你就把它踩平，然后踩到后来之后，它就会整个闷在里面。
说到这个，就是之前信迪家人他会带一些菜给我们，我觉得吓疯。
哦，对啊，因为。菜都会有一些菜虫嘛，之前给木木吃我们家的那个释迦，
对，我之前从来没有吃过释迦，那时候信迪就拿了释迦，我就说我没吃过耶，然后他就切了一片给我，然后我就看一看，我就咬了一口，我就再看一看，我就发现哎，上面的籽会动耶，然后又
对，
然后我就再看一看，我就发现那不是籽，那是一只白色的虫，然后它头上有个黑色的点点，
点点是它的眼睛吧，我猜，
我不知道，我不想
看，因为我看到的虫虫都是长那个样子。
对对对，它已经侵入了我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那就没办法了。
本期节目由小清新赞助播出。那小清新是台北的一个市集，其实小清新我们已经去过蛮多次的，然后每次去除了咖啡摊之外，也有很多在地的那种职人啊或者是小农可以一起看，我觉得它很可爱，就是小清新它又跟文青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它真的有一种清新感。那因为最近在国外盛行那个台湾感性嘛，所以这次的小清新咖啡节也是有这种就是在地的人情味啊，然后很自然很可爱，然后有一点点 sad 的这种镜头美学，
没错，而且像这一次就找了很多复古的元素，然后现场还有一些表演啊，然后有充足比赛，然后还有很多咖啡特调，
就是有种在逛干妈店的感觉，
对，
就是小时候就会去干妈店打发时间，然后在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糖果啊吃的喝的啊，然后这次甚至还会有怀旧游戏摊，我其实超级期待、欸，就感觉会是不是会很像那种小时候的夜市，
那个打弹珠啊，然后就送咖啡，以前是送香肠啊，就是送咖啡，
对，希望有一些我们喜欢的这个部分，那他打卡还可以送隐藏奖品，那这就是每次在跑市集活动的时候就有种小确幸的感觉吧，来都来了，我们本来就会喝，然后就喝的时候就顺便集点一下。
这场活动呢也非常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然后这次的地点呢就是在碧潭风景区的东岸广场，然后时间是11月1号和11月2号，就是那个礼拜六和礼拜日的早上10点开始，礼拜六呢会到晚上7点，礼拜日就是到晚上6点
啊，这就是一个礼拜日需要比较早收假的感伤啊。那小清新他们这个咖啡的团队呢，就除了爱咖啡之外，他们也会用各种创意把咖啡结合在地的好食材，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品尝到满满台湾文化底蕴的咖啡，
没错，但是小清新真的是非常好玩，所以推荐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小清新市集走走。好，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最近那个人生刚好在准备一件新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在减肥，所以我刚好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历程跟
喝咖啡减肥法，
有这个方式。你的方式
是
这个、
欸、有听说耶、欸哦、就是喝黑咖啡
然后加那个
然后会促进新陈代谢，
对，他们好像会加橄榄油还是什么，
加橄榄 油我就没听过了，
起吗，
对，我记得啊，是加油，
没有，
不是就单喝
防弹咖啡啊，
那是防弹咖啡，那是两回事
哦，那不一样吗，
那是生酮饮食哦，生酮饮食跟减肥是两回事，生酮饮食的那个概念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用不到的能源，也不是说用不到啊，就是
休息的能源。
对对对对，然后生酮饮食可以让你激发你大脑潜力，让你从就是8%变成10%之类的。
哦，所以真的有效吗？
没试过，
有吗？好像睡眠时间会变短，然后专注力会提升。
哦，
这样你很想
试，听起来蛮厉害的，这样感觉工作效率会变很高。
你这个工作狂够了，
你的工作效率已经很高，不用再更高。
没有，我还希望可以更高。
因为生酮饮食它是转换代谢的物质，就我们平常都是用糖或者是用脂肪去产生热量，然后这种转换的效率比较差，然后铜是一个转换效率比较好的能量来源，好像是这样。
哦，
如果错了
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对对对，
就是插到边啦，插到边，因为我们要讲的是减肥。
其实应该说我们要讲的是减肥计划，
对，
金曲奖入围的那个专辑。
对，这个不讲的话，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乐团的上一张专辑叫做《减肥计划》。
你们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减肥？
减肥一小段时间，
就为了那个专辑吗？
就专辑那段时间有确实有在减肥。
啊，大家的成效如何？
有瘦有瘦，但最近又开始复胖，所以最近又开始觉得需要再回来
减
肥。
那你先分享一下你的好了，因为我刚刚才知道说你最近重拾的这个计划。
哦，我最近开始在健身。我跟你说，这个健身也跟咖啡厅有关系。我的健身教练呢是 P Coffee 老板。
哈，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真的，
在那个路口的那间。
就景美和万隆中间的那间 P Coffee。今天是约8:30早上就去健身，明天是7:30。
好勤劳啊！你们去哪里？
加油站上面的那个、啊、
健身工厂，
健身工厂
哇、哦，非常非常厉害。那个健身工厂，我去一次就爱上了，就是它有1000多坪诶、欸，它坪数
超
大，超
大，
然后所有设备啊，所有的器材都非常的新。它有分的很明确，就是这一整排都是练手臂的，下一整排都是练肩膀的，然后再下一整排是练背的，然后再下一排是练那个核心，然后再一排是练腿的，分类分的非常明确。那个 P Coffee 老板就说：“哦，我们今天就要练手臂嘛，我们就把这排练完，就可以了。”
兴致勃勃，兴。
对，
因为我没有印象你是个运动 boy 耶，所以你跟我说你去健身的时候，其实我蛮震惊，因为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顶多就是去暴食。
我有在打泰拳吗？
哦，泰拳，对对对，因为你之前跌倒的时候，
对，
被泰拳的老师称赞。
我之前走路走到跌倒，
手
掌的那个关节处着地，然后所以我就手掌关节处和手肘这两处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伤口。泰拳教练他看到了之后，他就说：“哎，你跌倒姿势非常的标准。”他们在练习扑倒的时候，就是得用这两个点去撑，因为你如果手掌着地的话，你的手掌就不能用啦，你的手掌就废了，你就痛到爆炸。用手掌关节这边去撑，然后以及那个手肘这边去撑，虽然说会磨破皮，但是它的伤害对生活影响可能是最小的。
你应该要介绍一下你的泰拳教练。
我没有讲到
又是哪个咖啡厅老师？
没错，
真的，
我的泰拳教练也是咖啡厅老板。
各位咖啡厅老板也太多生活技能了吧？
在台大后门叫做小人物咖啡，它是一间外带咖啡吧。他自己是泰拳的教练，而且他自己也是选手。
哇，这是他的兴趣耶。
然后
其实可能是主
专业，
没有没有，可能是主业。
专业专业，他的专业。
刚才有提到暴食嘛？其实我的
暴食又是哪位老板？
没有没有，
是
不是，就不是老板，
这次是
但也跟咖啡有关。
同业同业，
是 VV 咖啡的学长。
哦，
是他揪我去暴食的，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这些运动
通通都是因为咖啡，
都跟咖啡有关系。
所以人家刚刚我们前面讲说，我们咖啡会促进那个身体健康、新陈代谢，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在讲的就是这个。你喝咖啡呢，你可以遇到很多的健身教练，然后还会遇到泰拳教练，然后还会有人揪你去暴食。但这蛮好玩的，就是这几天开始刚接触到健身嘛，然后就有发现，健身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虽然我有在暴食，然后暴食最近也稍微比较知道怎么去用那些肌肉了，然后接下来就去打泰拳嘛，然后泰拳现在也上了几堂课，也稍微比较稳定了。但是再回到健身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用的那个跟你平时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又是训练
到
不同的区块。
其实说起来，陈胜你一直是一个运动神经不错的人啦、
啊，应该还行啦、
啊。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休闲性质的打羽球，女生就是发力可能力气不够啊，然后或者是跑得不快啊，像我们就要去练一些基本的步伐。然后陈信杰就是上场然后随便跑随便倒，
手脚比较长吧。然后我自己觉得我的运动神经反应应该算蛮快的。
然后像我一开始打羽球，我甚至连球都会打不到，不知道球落在哪，因为距离手还有一个球拍的距离，所以会有一种就是很难抓到那正确的击球点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陈信你完全没有这个障碍。
以前小时候蛮喜欢运动的，我们以前小时候在那个乡下阿嬷家那边算是三合院，有点像三合院，所以有一个院子，
很大的院子，
我都会跟狗啊然后在院子里面奔跑， 骑脚踏车，然后跟着他们在田里面跑来跑去这样子。
哦，所以这个是你这个人生里面你觉得重拾减肥计划，然后健身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跟环
境。对，我最近的目标啊，就是我现在大概65公斤上下，听说在增肌的过程当中体重会稍微上升，但希望不要到67、68。
但其实应该是形状吧，就是维持一个好看的形状，
主要是想要让自己的身材看起来再更结实一点，不然像有时候穿一些衣服它看起来就会塌塌扁扁的。
我以前对阿迪的印象就是好瘦好瘦好瘦，现在印象就是好瘦，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减什么肥。
我以前呢最瘦的时候是到57公斤。
太夸张了，哼，你这样没有营养不良吗？
57真的很逼人。
你当兵吗？
没有，我就是当兵完之后啊，我去当替代役，然后替代役过太爽，替代役退役之后呢，我那时候体重67，
人生巅峰了吗？
巅峰了，超肥。
男生67也不算到超肥的等级。
没有，但是我一进到新的团，经纪人就跟我说：“陈经理，你要开始减肥。”然后我说：“哦，好，减肥。”那我就开始吃少一点，然后多动一些，然后就从67，那一路瘦到57。然后
你那时候吃多少？然后你多动了什么？
有几乎快2个月的时间，我人都在上海。然后上海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然后我们住的社区呢，它又离捷运站大概走路要走个15到20分钟。
哦，好久！
我几乎都在走路，我可能每天光走路就走了2个小时，一趟大概40-50分钟，然后回程也大概40-50分钟走路哦。然后你又要再搭捷运，
那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走太多路很累哦？
没有，没有感觉。然后吃东西呢，我基本上就是三餐都吃，但早餐就吃麦片嘛，午餐和晚餐就吃少一点，就尽量不要吃太多，觉得有饱就可以了。
他那时候叫做吃多少，就是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们刚认识，然后那时候他也是我人生巅峰，这是也顺着接到我的减肥计划。
那你继续讲，因为我认识你们两个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们很瘦，我不知道你们要减什么。
我人生中减肥最成功的一段，就是因为认识了陈信迪，然后开始跟你交往。
对，
那时候我就觉得过得很有压力，因为他真的吃非常少，就是
我们会两个人吃半杯米。
然后他说他吃饱了，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还没，
对，
但不好意思讲。然后我就被迫也跟着吃很少，唯一减肥成功的一段历史。
但那段时间真的吃很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一次我妹就是来借住这边的时候，那时候就煮了晚餐嘛，一起吃。然后吃完之后，我妹好像也没有吃饱，但她也不好意思跟我讲，所以她就偷偷传讯息给我妈。他就跟我妈说：“妈妈，那个哥哥的晚餐好像用的有点少。”然后他说：“怎么办？我好饿。
”真的假的？
他说他去跟妈妈求救。然后那是很久之后，我妈才跟我讲。他说：“好，啊，他那时候怎么没有跟我讲？”现在回想起来，确实那时候吃很少，
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少到我觉得应该甚至不到一个人正常一餐一半的分量。
真的假的？
因为我们两个加起来吃的会比正常一餐少，
很少耶。
然后还好那时候还没有同居，因为就是有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真的太饿，我就吃东西。但是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就控管了三餐，所以就是还是会吃的比以前少很多。
对，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以前在实验室的习惯就是大家会一起去吃饭啊，然后吃饭的话就是每个人会点一份自己的简餐嘛，然后大家都知道那简餐其实分量是比较多的。那后来就是变成说都跟他吃饭之后，我那个量直接锐减到就是原本的可能3成或4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瘦蛮快的。我那时候应该可能也是大概2个月3个月吧，
对，
我觉得搞不好有瘦个什么8公斤10公斤。
哦，好多。
应该有。
对，等下可以
看看照片吗？
我好像可以直接先
可以看照片。
对对对，我刚刚有捞一下。
但我记得我有那个印象，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一起去外面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是两个人点一份餐。
对对对对对，
还不会是大份。哦，
奢华一点的时候是大份。
对，奢华才会吃到大份。有时候是点一份，
那人家会以为你们生活很辛苦。欸，你们以前有没有读过一个面摊的故事？就是那个妈妈带小孩去的时候，老板都会给他多加一坨面，你们就是会被老板加面的情侣。
至少我那时候觉得好像这样就吃饱了
啊，好吓人。
然后那时候也有在克制，先靠意志力去克制，先忍住那饥饿感，身体之后就习惯了。那身体习惯之后呢，你就差不多吃那个量，你就觉得好像饱了。
没有耶、欸、我觉得真的是你太厉害，我没有办法习惯。
一开始会可能辛苦一点，但我自己也忘记了。
现在陈信你都会一碗拉面再加一碗饭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哦，没有没有，你讲错了。
一碗拉面，
一碗拉面先加
一
球面，然后再加一碗饭。
一碗饭，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现在过得很好。
我是不是都有点极端？
对，你超极端，很吓人、欸。
而且你还会把汤的面喝完。
我会把汤全部喝完啊，
面的汤，
对，
汤的
面的汤，对。
你的人生真的过得太那个，我要看木木的照片。
有吧有吧，
哎、欸、有差哎、欸，
到时候那个大家可以看 YouTube 的版本，
对，大家可以
把、那個、
大家可以放我放在可能这里或这里，
对对
对,
對，是真的有
差，是有看得出来的，對對對
對，
可是没有，我因为我以为的那个夸张的程度是可能更。
对对，但是因为大概就是八公斤、十公斤左右、哦，因为我那时候大概体重超过58、59，就是逼近60之后，我就再也不敢量，所以我就是
不让自己超过那个
上限，对
对对、嗯，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我真正的巅峰在哪里。嗯，然后但后来大概稳定的体重大概就是53、54，像现在就是偶尔想减啊，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身高差不多的体重其实有在48、49过、哦、然后但是就现在就是再也回不去，太难了太难了，然后现在就是想说有一部分也是阿 Q 的想法，就是想说啊好啊，至少上镜头看起来 OK 就好了，
所以你也不会想要再尝试减肥，就偶尔想到就控制一下这样，
就是现在就是嘴巴讲但是身体并没有很
没有办法
努力的付诸实行。那你的目标是多少这次的减肥计划？
因为我这次的目标是为了八月的演出嘛，所以我原本只是想说那个我们会录影还会拍照
啊，对，
所以我不想要就是留下来的影片以后给我子子孙孙看的时候说啊阿嬷的那个下巴好厚，就是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这样。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现在其实 AI 已经很发达，说不定再过10年 AI 技术更发达，
对啊，
就可以完全就是看不出来的那种，
就是我觉得那个会有点辛苦，就还是要再等一些时间，所以我为了就是上镜头好看一点，所以我没有特别设定什么目标，但是我就是都会去看那个食物后面的那个成分
啊，对，
就是因为我比较常吃外食，就是我的时间跟移动的方式就会很长都在外面，所以我就是最常去吃超商。那超商的话，我现在就是那个看过去一整排那个鸡胸肉，我每一袋都会翻过来看它蛋白质跟钠含量。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是身体会没有那么不舒服、哦、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话我很容易每个月时不时就会头痛，
头痛的程度到什么？
头痛的程度就是我吃止痛药可能也不会太好转的那种，它只
是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思考做事情的，
会有办法工作跟思考，可是他吃了他不会让他不舒服，就还是会继续不舒服、嗯嗯、所以我的状况就是我在开始吃，因为我这样大概吃3个礼拜了吧、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头痛的问题了，所以我就想说 哦吃干净一点也会有差，因为 我现在的饮控是我也不吃面，因为面好像听说会很容易发炎吧，身体很容易发炎，我听说啦，之前忘记听哪个歌唱老师讲说如果你要吃的话就只能吃饭不要吃面，
应该说原型食物其实一定是有再比较好一点点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现在就没有吃面，吃面包，然后也没有喝奶类，所以现在就是身体就意外的哎、欸，好像变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附带原本没有预想到的好处
哦。之前不是有那个慢性发炎指数、啊、就是也是蛮红的吗？
对, 對, 對, 對，这个我有听过，
就是其实可以抽血去验自己的过敏源嘛，嗯哼，然后就有急性过敏源跟慢性的，
对，
然后有些人就会说哦，慢性那你对奶然后对鸡蛋或者对什么什么东西过敏，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去注意自己的饮食，然后最后就会有些人发现说哎、欸，我真的改善饮食之后我戒除这些过敏源我的身体就真的变好了、哦、那时候就有听到有个医生去解释、嗯、他就说通常大家在注意自己饮食的时候你就会顺便把加工食物戒掉
哦，对对对，
因为你要避免吃牛奶吃蛋你就会不吃面包，你就会不吃一些高度加工的东西、
嗯、对对对，
因为很多加工品都会有这些成分在
里面，
然后你可能会想说我要让自己生活更健康，所以你就会开始自己煮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其实真正让你身体变好不一定是那些过
敏
源本身，而是你执行了一个真的更健康的饮食习惯，
顺便
对对对、
戴口罩要防那个 COVID， 顺便连肠病毒一起消灭掉
对对 对, 對，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样吃下还不错，好像之后都可以常常这样，就变成说一个礼拜有一个放松日就好了，其他天都还是可以这样吃。
会不会有嘴馋或者是想吃别的东西的时候？
有，第一个礼拜还蛮明显的，就是我到3、4点的时候就觉得超饿的，因为我明明中午都已经吃一大盆的草了，然后再加我到3、4点的时候就会超饿的， 所以我就会问那 ChatGPT 说：“哎、欸，你觉得我现在可以吃什么？”他就是说：“你可以去喝咖啡。”然后我就好吧，那我就去喝咖啡，我就喝黑咖啡。以前的习惯都是我只喝拿铁，就是我没有办法喝黑咖啡。所以之前去当你们的小帮手的时候，你们调特调或者是直接给我喝黑咖啡的时候，我都会有点畏惧，但我就会去尝试。那现在的
特调也会畏惧哦，
就有一点。但现在就是好像完全没差了，因为我已经喝完 Seven 的美式跟全家美式，我已经成为勇者了。所以，
哎、欸，那下次来找你拍一下那个连锁美式
盲
测
评比哦，可能可以哦。因为现在有在喝，第一个礼拜会觉得比较容易饿，那现在第二跟第三个礼拜适应了就还好。就我还突然想到说，因为之前我的减肥的方式就不是饮控还是干嘛，就是我曾经人生最疯狂的一次减肥就是失恋。
哦，
就失恋一个月，
这不能说是减肥计划吧？
这是在我的
意料之外
的减肥。
对，就是我人生最成功的一次减肥，它就是一个月内，然后我就瘦了8公斤。然后那个方式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家里哭，然后我就会哭着去上班，然后哭着睡觉，对对对，然后有点脱水，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瘦很多，然后吃也吃很少，可能就跟你们那状态一样吧，就是我吃不到一个人吃的份这样，然后不吃可能也不会觉得饿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月下来就瘦很多，然后裤子
就
超松的，
啊、
对对对对。
但我记得就是如果减肥速度太快的话，是不是蛮影响身体的？就例如说女生的话应该蛮明显，就月经啊或者是内分泌什么的状
态。那个时候我好像没有，因为我的
他没有心情管这些，
对，我没有心情管这些。对对对，
Oh my god，
那时候只觉得天崩地裂。
对，我那时候只有觉得天崩地裂而已，所以走出来之后就觉得哦，失恋好像蛮不错的嘛，还让我顺便减肥。
那你现在也不用减得很认真啦，已经有瘦啦，
轻松减就好。
对啊，
就是想要下巴再看起来好一点，
阴影打重
点。对对对对，之后也是要这样，但就是希望目标就是轻松减，然后健康一点，这样就好了。嗯
嗯。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在讲减肥，我觉得更多含义好像比较是整个生活形态，然后还有健康，然后健身这些事情，其实也都会被包含在里面。
对，
就是大家在讲减肥的时候，说不定有更多时候都是在讲，其实是减脂，或者是增肌，
对，
或者是只是塑形，就是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减，
所以状态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之前有去看过中医，然后他就会说，就是我的那个身体的水都没有办法排出去，就是我很容易水肿，所以我借由这个机会就可以刚好去调整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调理身体的变好的过程，它其实不一定会真的让我减掉很多体重这样。
对，
水肿有可以怎么调吗？
它调的方式就是我们吃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嘛，所以那个钠含量是我第一个会比蛋白质还要更优先去看的东西，所以我就不能去吃拉面，我觉得很痛苦。
哦，钠含量会很高。
对，超级无敌爆炸高的。
没有，你就从其他餐补回来。你知道有一种拉面的派系叫二郎系，它好像酱油豚骨吧，我不太确定这个有没有明确定义，反正它就大部分是豚骨汤头，在汤上面放一大堆豆芽菜、高丽菜，然后会有那个很大的蒜泥啊、蒜末，然后它端上来的时候就堆得像那个山一样。
你们上次跟那个鱼和
我们上次鱼和就很，他说
对对对，
我上次看到堆这么满的是刨冰，
对对，
差不多那个概念。台北就有一间店叫龙人，他又出了一个没有淀粉的二郎系，
哦，
就海量的芹菜。然后和叉烧肉片，这样把面拿掉，
这样很适合减肥人去吃、欸，
很适合减肥，对啊。
但它还是有超多的油脂，
那还是很
多不能喝汤，
因为它还有汤头，
汤
对，
汤只能喝一半，
汤头还是会加。但是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欸，但我觉得日本好像有一些拉面，它就是那种超清淡派系，就是日本
要特别早吧。
日本是一个超级极端的民族，就是他们要不就超重咸，要不就是都不加。你那时候超恐怖的，他不只吃的少。你那时候还不加盐、
我现在也不太加盐啊，我们烫青菜都不加盐啊、我习惯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烫起来就可以
吃。你这样是在吃那个过年的长年菜是不是、
啊、鸡胸肉我也可以这样吃啊，就是烫完然后就是吃。
我觉得
不加
盐
不加
不
调味
不行耶、欸就是、
还好吧。
我会很容易有一些就是食物真的太原本的
味道，原本的味道，嗯。
然后我觉得有加盐的时候，它会变得顺口很多、我还是想要加个盐。
那你们菜就一人一盘。
重点是他煮菜可以不加盐，但例如说他吃米糕，他要加爆
酱油膏，
就是
没有， 东泉辣酱，那个有点像是你的生命的根，就是它是你的本质。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不能够
严重到这种程度了。
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那个灵魂就没了。
没有，你知道盐是人最重要的调味料吗？你知道就是公卖局之前是要卖盐的吗？就盐是一个家户必备的原料。
年代不一样的啦，年代不同的啦，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演。
对对对，
东泉辣酱，
东泉辣酱比较重要。而且我以前去台南读书的时候，我们宿舍冰箱打开就是一瓶东泉辣酱，
那就是你的，
没有是分享给大家的。
分享给大家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种留在我们台中人血液当中的这个甜甜的味道。
好，
谢谢你。
说到这个，就是陈信里真的很爱跟我就是分一人一半，但我就是一直在告诉他说。就一人一半代表我的体重会跟他一样重。
对啊，
这真的不行。
所以我刚才说他减掉了会跑到你这里啊，这个理论是那个的。
我是后来才有
意识到这件事。
对
对对
对，
不能一人一半、哦、
对，不能一人一半。
你要、那个、
一人一半我就会65公斤。
对，11颗水饺里面我要吃6颗。
对对对，
不然这样你很辛苦。那这一集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在健康的注意自己的身体，
健身在减肥。
对，那大家最近有这个计划吗？或者是你的人生在执行，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成功？像我很常听到我朋友说，哦，我要减肥，然后他今天就吃宵夜，或者说我今天要戒酒，然后今天又开始喝酒，就是很常会有这种疑问、应该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分享你自己的心情，或者是你最近也同样有在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好，那咖啡圈外人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